有人来了，我得赶紧躲到供桌下面去。
夫人，您好走，这门槛挺高的。
嗯，春香，你怎么带我上这山神庙里许愿呢？
夫人，这虽然是座山神庙，可很灵呢，好多人都回来还过愿。您瞧，香烟缭绕都不曾中断过呢。
说的也是啊，这儿的香火好像还蛮盛的。
那夫人您就许愿吧，菩萨会帮您明年生个白胖小子的。
好，菩萨在上，信女月娘与夫婿竭力三载，但膝下有虚，望菩萨相助，让月娘早日为夫家添丁增子，届时月娘一定会替菩萨重塑金身的。
重塑金身？这八成是个大户人家的娘们，跟他弄点银子花花应该不成问题的。好，我就这个主意。
春香，咱们愿许完了该回去了。
是夫人。
站住，不准走。
夫人，供桌下面有人呢。
你是什么人呢？
别管我是谁，答应我，现在手里头缺盘缠，你只要把身上细软全拿出来就可以走人。
我们只是来上香许愿的，身上怎么会带值钱的东西呢？
没东西就休怪大爷我不客气了。
你敢？神明在上，你敢在菩萨面前胡作非为吗？
笑话，这有斗大的字难道你没瞧见？有求必应，我就算是把你给杀了，然后再向菩萨求宽恕，他照样会答应我的。你相不相信？你要不要我试试看？
春香。
老师，
嗯，
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不好听吗，大德？
不是好不好听的问题啦，而是神明怎么会去帮助坏人嘛？
对呀，
就是说嘛，
神明是不应该去帮助坏人呐。可是这么一来，不就反映出他不灵验了吗？所以说，神明这个差事啊，也不是好当的。不过有很多人却是很迷信于他的神力，都想借由这份力量来达成自己的愿望。
老师，由你先前所讲的季孙上泰山这件事情看来，那春秋时代的社会风气真的好乱哦。每一个人都想要用手段来夺取霸权。
的确，这不但是人人勾心斗角啊，就连亲兄弟之间也会互相的残害哦。
啊？什么？亲兄弟互相残害？老师，这不可能吧？
就是
啊。对啊，怎么可能？
很不可思议，对不对？
对啊，老师，到底是谁这么没人性啊？连手足同胞都要算计。
这个人不是别人，他是五霸之中的郑庄公，他是春秋时代第一个称霸之人。
那他是跟他哥哥还是弟弟不和呢？
他的弟弟郑庄公，他在家中排行老大，由于他的母亲姜氏在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呢受了惊吓，从此之后姜氏对郑庄公就没好感。后来姜氏又生了个孩子叫段，而他对这个孩子呢就非常的喜爱。
大王您瞧啊，段儿这孩子长得多聪明伶俐啊，将来一定能成大器的。
王后，其实郑伯这孩子也不错啊。
哼，什么不错呀，小鼻子小眼的，一看就知道一副没出息的样子。
你这做娘的怎么回事啊？这两个孩子都是你亲生骨肉，可你偏偏就这么不喜欢郑伯。
大王，我哪敢不喜欢呢，只要这孩子不折磨我，我就谢天谢地了。
哎，王后啊，你怎么还提郑伯出生的那档事儿呢？孩子出生不顺当，这能怪谁呢？
怪谁？这总不会怪我自己吧，我连命都差点赔进去了，大王居然还替郑伯这孩子说话。哼，我看他呀根本就是魔鬼转世，
他是来索我的命的。
哎呀，王后，算了吧，孩子总会长大的，你老把这事儿放在心上，郑伯以后会怎么想呢？
我可管不了这些，反正我见了他我就有气。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免得你气个没完没了了。
不谈最好。啊，大王，我正好有件事情要跟大王商量。
哦，什么事啊？
啊，就是将来继承王位的事啊。大王，段儿这孩子，别说我夸他好，就是任何人见了他都说他福态，有做领袖的命。将来您的王位就让段儿来继承吧。
什么？王后，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不可以，不可以，万万不可以。
大王，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你难道忘了这是个传统习惯吗？父业理应由长子来继承，王后，你怎么可以违反传统呢？
可是大王，
好了好了，别说了，以后不准再提这件事了。
这大王生气了。
当然要生气啊，因为郑庄公的母亲根本就是违反了常理嘛。
老师，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后来还是由郑庄公继承了父业，做诸侯了，是不是？
一点没错。不过由于郑庄公的母亲处处表现得偏袒私心，于是呢，就造成了郑庄公极大的不平衡，逐渐的他与他母亲和他弟弟之间呢，就产生了纠葛和心结了。
郑伯，现在你已经继承父业了，而你弟弟什么都没有。依我看，治这个地方还不错，你干脆就派段儿上那儿去当首长吧。
不，母亲，治这个地方其实并不好，土地贫瘠不说，就连气候也是忽冷忽热的。这对朝廷来讲更不是个重要的地方，我若把段地派往那儿去，别人一定会说我不是，我看还是另外找个好地方吧。
既然你这么说，我也不好再讲什么了。好吧，就全由你做决定吧。
是的，母亲，孩儿会尽心尽力为段地做安排的。
老师，
嗯，
郑庄公对他弟弟不错嘛，你怎么说他们之间有心结呢？
不，大德，你是被郑庄公的假仁假义给蒙骗了呀。
假仁假义？
嗯，
这话怎么说啊，老师？
对呀，天下哪有人伪装的那么好的？
嗯，
你们都先别急嘛，听老师慢慢的告诉你们。刚才不是说郑庄公的母亲希望郑庄公派他弟弟段到治这个地方当首长的吗？
嗯
嗯。
哎，可是郑庄公他也说了，他说这个地方不好啊。
不好？
嗯，
不，这个地方其实好得很，它根本就是郑国的军事政治的一个重镇。
哦，那郑庄公不让他弟弟前去，他到底怕什么呢？
他怕什么？他怕养庸遗患。
哦，那是因为治这个地方太好的关系，但是郑庄公他又必须要向他母亲交代，
嗯，
就算他心不甘情不愿，也要派个官什么的给他弟弟做做。
嗯，
那老师，他最后是派段到什么地方去啊？
这郑庄公后来派段是到燕这个地方，燕自然没有治来的好啊。郑庄公对待弟弟不但是如此，他甚至于还使出更奸诈的手段出来呢。
是什么手段呢，老师？
听了就知道。大王，不好了，不好了！刚才有探子回报说，姜后和段王现在正在燕那个地方大肆招兵买马、积草囤粮，看样子他们是想要造反了。
哦，是吗？
是的，大王，您赶快出兵制止吧。晚了怕来不及了。
不会的，我母亲与弟弟不会做得太过分的。
人心难测啊，大王，想当初姜后就有意要段王继承王位，可是因为碍于传统关系才不得不作罢，
而现在段王的实力越来越大了，他们一定会掉回头来抢您的王位的。大王，您不可不小心呐。
掉回头？不可能。
大王，您不要那么自信呐。大王，
我当然自信，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这还能怎么回头呢？
大王，您的意思是？
将军，一个图谋不轨之人，你说朝廷会容得下他吗？
当然容不下。
那就对了，容不下自然就要杀杀杀。
大王，
你知道吗，我等这天已经足足等了十几年了，可是我苦无下手的机会，我不能落人口实，我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你明白我怎么制造的吗？
属下不知。
我任由他们在燕这个地方不闻不问，日子久了自然就会不安现状，想要雄霸四方，这就是狐狸尾巴。现在狐狸尾巴一点一滴的已经被我培养出来了，我还等什么呢？我还等什么呢？
可是大王，
没有可是，这是他们不仁在先，现在就休怪我不义在后。母亲，段帝得罪了。
天哪，好可怕哦！天下哪有人对自己的亲人下这样子的毒手啊？这简直就不是人嘛！
其实郑庄公的做法确实是偏激了一些，
可是老师，我们平心而论啊，郑庄公的这种心理是小时候受母亲不公平的对待才会这样子的啊，
一点没错。所以生活环境对每个人的人格发展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孔子写《春秋》呢，就是以这个故事为开始的。这就说明了社会的变乱影响所及呢，是既深且远呐。
难怪，像最前面我们所讲的季氏，他对朝廷这么有野心，这也全都是受环境影响的关系哦。
不，丽丽，季氏的人格，他受环境影响多少，我们是不知道。但是这位权臣他败坏了社会的风气，这个责任呢，他是不能不负的哦。这也就是所谓的乱字上升。
那么对于季氏到泰山打猎这件事，孔子说曾为泰山不如林放乎，这应该是有感而发咯。
是啊，因为泰山呢是当时文化精神的集中点，如果他连个普通人都不如的话，这个社会将会陷入混乱不堪的深渊之中，这该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大德，大德，
老师，
老师，
哎，大德啊，你的脚怎么了？怎么看你走路是一拐一拐的？
哦，没什么啦，不小心扭到了。
哎，怎么会不小心呢？
哎，说起来啊，是无妄之灾。昨天我去看棒球比赛，结果输球的那队啦啦队啊，他们不服气，就和对方的啦啦队发生了争执。后来啊，全场大乱，我就被人推挤，就摔了一跤，结果啊，脚就扭伤了。
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运动比赛原本是一场君子之争，不管输了赢了，都应该保持最佳风度才对啊。那你所说的这场比赛，照你那种说法，简直可以说是小人之争了嘛。
老师，
你
这样讲会不会太重了一点啊？
哦，
毕竟小人这个名词并不好听啊，再说君子和小人还有好人跟坏人一样，都很难区分得清楚啊。
你弄错了，大德，我所说的小人呢，并不是指奸佞之人，而是说不懂得进退，不懂得礼让之人。
不懂得进退，不懂得礼让。
怎么一下子很难理解这其中的含义是不是？好，既然你是一脸的疑惑呢，那我就讲一则章句给你听听，让你了解了解 什么才叫做君子之争？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印，其争也君子。”这则章句，
我有点不以为然。
哦，怎么说呢？
你看嘛，老师，这章句一开始就说君子无所争，这算什么啊？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争的话，这不就很窝囊了吗？
哎，不，这里所讲的争指的是礼让而言。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武侠电影里头打擂台的戏？
有。
两个人准备要比武之前都会拱手作揖一下，这是表示对不起得罪了的意思，对不对？然后比赛开始了，等比赛完了之后呢，不论是输赢，彼此都会对饮一杯酒，而赢的人就会说
承让了。
对，他会说承让了。那输的那一方面的人呢，
他会说领教。
一个说承让，一个说领教，这全都是礼貌的表现呢。而他们之间，你说有没有争呢？
应该算是有啊，因为既然是比赛，就是在争嘛。
可是他们争的却很有风度，始终都保持着人文的礼貌。而这则章句呢，并不是要我们什么都不去争哦，要争，但是要争得合理。所以揖让而生，下而印，其争也君子，就是这个意思。
哦，我了解了，原来我们不论对人或对事，该争的时候还是要争，但是要会礼让，更要懂得进退分寸。
对极了，礼让，这是人们内在的道德精神。如果我们都能遵守这个原则，那么做任何事情就都不会与人发生冲突了。
而昨天的棒球比赛也不会引起争执，那我更不会因此扭伤了脚了。
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所以礼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会的处事态度。
啊，王世阳，你不要跑了，照片还人家啊。
老师，救命啊，
给我回来。
看看你们这两个冤家又发生什么事了。
老师，你评评理嘛，你说黄丽丽她到底有没有道理？我夸赞她，她反而要打我。
好，你们都先停一停，别喘得那么厉害啊。虽然说是你夸赞了黄丽丽，但是就老师所知，可能你对于这个赞美的词句没用对，否则的话丽丽她怎么会打你呢？
哎，是啊，志阳，你夸丽丽什么？
我觉得她这张照片照得很漂亮啊，我就对她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是黄丽丽说我乱讲，所以我就把照片拿来请老师评评理啊。
好，来，让我瞧瞧是什么照片。
老师，你不要看了。
哎呦，丽丽，不要那么小气嘛，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
哎呀，就是说嘛。哎，老师，你看，
是不错啊。哎，大德，你说说看啊，志阳刚才所用的形容词是不是用对了？
丽丽这张照片啊，看起来，哎，他笑得很俏皮，用巧笑倩兮来形容是蛮恰当的。至于美目盼兮，
来，你看这丽丽的眼睛，又亮又有神，这也蛮合乎美目盼兮这句诗句。丽丽，你这张照片确实是照得不错哟。
没有啦，老师。
哎呦，别人夸奖你，你还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要你管啊，你讨厌哎！
志阳，不简单哦，你终于用对了诗句。
嘿嘿，不好意思，我是刚刚才看到这一句的。子曰：“巧笑倩兮，美目。”
好了，志阳，你才说看过这一句，就给你念错了。
啊？
这不是孔子说的。这是子夏说的，
神气活现。
丽丽，你也不要笑志阳哦， 这则章句，我想你们了解的可能也不会太透彻，所以我们呢，还是整句来看看好了。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炫兮，何谓也？”子曰：“会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其余者商也，时可与言事已矣。”这则章句呢，是子夏问孔子说：“请问夫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和素以为炫兮，这三句诗是什么意思啊？”“
哦，这是说画画，画好之后，才会感觉出素淡颜色的可贵。”“
老师，孔子说的是什么画？什么画图完成之后才显出素色的可贵？”“
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以艺术的观点来说，就好比是一幅画吧，整个画面画得满满的话，就会让人有点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会有一股压迫感。”“
有压迫感，那自然也就没有了艺术价值了，对不对？”“
对。”“
所以说，人都要给自己一些平淡，一些空间，这样的人生才会有意义哦。”“
老师，孔子他这样拐弯抹角地回答子夏的话，那子夏他懂吗？”“
丽丽，子夏是何等的聪明啊，他当然懂啊。所以在他听完孔子的话之后呢，立刻就提出了他的心得报告了。”“夫子，人们追求礼，而礼的内涵要比表现于外在的礼仪更为重要，是吗？”“
哎，问得好。老师，我觉得孔子他兜了半天的圈子回答子夏的话，这根本就是在做启发教育嘛。”“
孔子是在做启发教育啊，而当他发现子夏是如此的聪慧的时候，他就很直接地称赞了：‘
子夏，你说得非常好，你已经真正了解了诗句的含义，以后可以跟老夫来谈诗了。’”“
谈诗？老师，孔子是不是认为可以培养子夏成为一个成功的诗人呢？”“
不会吧，孔子怎么会教人家成为一个诗人？”“
大德说的没错，孔子的诗教是要人懂得诗，透过诗的感情来培育立身处世的胸襟。”“
这么深奥啊。”“那假如我们对诗一窍不通，那是不是就没有立身处世的胸襟呢？”“
当然也没那么严重了，因为你们有老师帮忙理解呀。”“好，现在我再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啊，你们知道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样的人吗？”“
是平凡之人，主要是因为他对任何事物都不奢求。”“
对，平凡之人，而最平凡的也是最了不起的。至于孔子所说的会事后素，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要过分的沉迷于绚烂之中，但是呢，要懂得绚烂以后的平淡。”“
原来是这样啊。哎，老祖宗的话还真是难懂，一不小心就会会错意了。”“
多读书，多体会，这样才不容易出状况。”“
说得非常好。哎，好了，时候也不早了，你们也该回家了啊。”“对了，之阳啊，丽丽，大德的脚扭伤了，你们都知道哦。”“回家的路上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哦。”“
是的，老师。”“
好，再见。”“
再见。”“
再见。”